好，下面我们看第十五章第一节。过了些日子，到割麦子的时候，参孙带着一只山羊羔去看他的妻，说我要进内室见我的妻。他岳父不容他进去，说我估定你是极其恨他，因此我将他给了你的陪伴。他的妹子不是比他还美丽吗？你可以取来代替他吧。
哎，各位，我真的觉得哈，我们对上帝是毫无忍耐的能力。上帝有一点不如我们的意，我们就大发脾气，或者就开始远离他，就气他。可是我们对魔鬼啊，哦，真是百般忍耐。魔鬼叫我们抽烟，我们就抽，而且一直抽，一直抽。上帝叫我们不抽烟，我们就始终拒绝他。我这只是顺口举一个例子哈。你看参孙哈，被他老婆这样整、这样骗、这样玩弄，被他老婆的朋友这样玩弄，他也很气了，气到把人家杀死了三十个人了。过一阵呢，很快就忘记了。我们对魔鬼在我们身上的整啊，或者犯罪在我们身上造成痛苦，我们忘得很快。对于上帝的恩典，我们也忘得很快。对最终之乐，我们是一直记得的。所以参孙真的，我在这里都怀疑他有点像很多女人一样很好骗的，就是一下就又去想他了。他没有想那个母牛耕田的痛苦哈，他又想到挤牛奶的快乐了，所以他又去了。到割麦子的时候，割麦子的时候恐怕又是吃喝的时候了，又是收割的时候了，带着一只山羊羔。哎，应该是他老婆他岳父带着山羊羔来跟参孙赔不是。哎，老公对不起，哎，那时候我实在是被那些男人哄得没办法了，就一天到晚烦你啊，就把答案跟他讲了，请你原谅。哎呦，还害你那么危险，在战场上差点被三十个人打死了，请你原谅。他都不需要，他不需要做这个事。参孙没有做一那个参孙对他的老婆可没有对不起，他还带着东西好像赔不是。哦，还要说我要去找我的老婆哈，要进内室见我的老婆。这里面有没有性的含义？我觉得可能有，但是就是他很想他的老婆，他岳父不容。为什么呢？不容理由恐怕是内室里面有别的男人在了，他们也都没有跟参孙讲。然后就讲这个，在旧约里面有过两次这样的情形，就是一次是创世纪二十九章十六节，雅各的舅舅就是他岳父，把新娘调包了，对不对？那也叫他火得不得了的。那么另外一次就是撒母耳记上十八章十九节，扫罗把大卫的新娘调包了，也是这个姐妹调换哈。那他岳父说，我想你一定是很恨他，所以为了安抚你啊。哎，奇怪啊，参孙对这个大坏蛋，也就是他老婆，他一点都不恨的。就是我刚刚说的，我们爱那恨我们的，恨那爱我们的，对我们不好的魔鬼，哎呀，我们百般体贴；对爱我们的上帝，我们百般恨恶，百般远离。连他岳父都想，我这女儿这样对你，我看你是很恨他的。各位，你再想想看，过去的日子魔鬼怎么对我们，把我们害我们损失了多少属灵的祝福，可是我们还是很想要去亲近他。哎，他妹妹不是更好吗？可以取来代替他。哎，没有想到参孙这么，各位姐妹，你千万不要暗恋参孙，他很笨的。但是这一点讲的我想也不算错，就是哦，他好痴情哦，他就还是想要这个女人。那然后这一次呢，就让他非常的愤怒，跟上次一样，可能在这个愤怒里面呢，他好像觉得上一次的还不够哈。于是第三节，参孙说，这回我加害于非利士人，不算有罪。上次其实也不算有罪了，是非利士人先欺哄他的嘛，是他自己找的哈。
第四节，于是参孙去捉了300只狐狸，将狐狸的尾巴或尾巴一对一对的捆上，将火把捆在两条尾巴中间，点着火把就放狐狸进入非利士人站着的禾架，那禾架现在收割嘛，站着将堆积的禾架和未割的禾架并橄榄园尽都烧尽，尽都烧了。各位，我觉得这里也有很强烈的文学的作用，就是这一把火啊，正是表示什么？参孙的火，他很火大。然后我对参孙也服了。各位，我们这样念完就算了，你自己想想看，他实在对动物很有办法哎，他可以赤手空拳把那个狮子撕裂啊，这个力大无穷哈、啊，这我佩服他。但是撕裂狮子到底应该是一刹那的事情嘛？就是撕啊，就算很累嘛，但是我想5分钟应该把它撕开了吧哈、啊，或者10分钟把它撕开了。300只狐狸，150对，各位不要说捉狐狸了，我们这房间里有一只老鼠，我们去捉捉看，假如300只老鼠，我看300只老鼠每个姐妹都站在椅子上啊尖叫，对不对？现在他要捉到300只狐狸，然后把狐狸两只两只抓在一起，然后尾巴要打结，中间还要放一个火把，这要多少时间啊？那个他从哪里去抓到这些狐狸？然后这些狐狸也不咬他，还是他就因为这些狐狸并没有被他弄死，他还让这些狐狸到处跑啊。然后绑上火把，他的手一只拿着火把和咬着火把，然后这样绑着，然后再插上去，很难的事哎。所以我说参孙一点都不笨，他很巧的。我不晓得他怎么办到这种事情，有没有帮手？然后怎么300只狐狸看到有2只被抓起来了，应该就通通跑掉了，怎么还能被他抓到？是他速度很快，还是我最多我能想到就是，当然那个时候没有麻药啊，也没有动物园那个枪啊，对不对？他是怎么样让那狐狸打一巴掌就昏过去，这是我能想到的。然后打了300下，然后通通抓起来，就算这样他也要健步如飞啊，就是不晓得他怎么这么能干。然后他想出这种点子，我也觉得很稀奇，对不对？他可以杀非利士人，对不对？他上次杀死了30个人，他可以继续的，他可以放火点他们，也都可以。他一定要，我想他有个目的吧，这目的就也要表达他心意。各位，他烧掉他们的禾架，烧掉什么？烧掉他们辛辛苦苦耕耘的结果。那么他要这样做，是不是要非利士人知道这事？你们把我辛辛苦苦耕耘的结果，就是我的老婆拿走了，所以我要你们尝这个痛苦。当然颠倒过来也是一样，他老婆不是在背上耕了很久吗？不要忘记啊，我觉得四世纪里真的很妙啊写的。第6节，非利士人说，这事是谁做的呢？有人说是亭拿人的女婿参孙，因为他岳父将他的妻子给了他的陪伴，于是非利士人上去用火烧了妇人和他的父亲。是不是四世纪的作者在低估我们的 IQ， 还是在描述不认识上帝人那个 IQ 都等于是零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说非利士人说这事是谁做的，你是白痴啊？参孙抓了300只狐狸你没有看到啊？我觉得那个都是世界奇观的，人应该很多人在看的，很多人在看，没有人看，就300只狐狸被人抓住，大家都看到是谁在做嘛，一定看得到嘛，然后说不定还觉得很好笑，很好看，很好玩，怎么会还要问这事是谁做的呢？啊、哦，我想这句话应该非利士人不至于笨到这个地步再问这事是谁做的。我想这句话的意思是非利士人在讨论这一件事，我们要杀谁，也就是这件事罪魁祸首是谁。
我也觉得奇怪了，这件事罪魁祸首，从非利士人观点来讲，当然是参孙嘛，而且答案也是参孙，对不对？可是非利士人没有去杀参孙呢，他们把参孙的岳父和他的太太烧掉了。所以你看这一章里面其实有这两章里面有蛮多烧，哎，参孙那个火烧心头，然后参孙烧人家的禾稼，然后非利士人把参孙的这个妻子和岳父都烧死了。但是他们不敢去杀参孙，因为大概是看到参孙的厉害了。我们人又是一个我刚刚讲的，就是我们在效忠，在爱，在恨，在生气的对象，我觉得常常都错了。参孙生气的对象错了，参孙恨的对象错了，参孙爱的对象也错了。当然歪打正着，神使用这些让非利士人受到惩治了。我再请各位想一想，你生发脾气的对象错了没有？你爱的对象错了没有？所有的都错了，除非你信的对象对了，你信靠上帝，你的焦点对了，你看其他的，想其他的才会对。像非利士人也错了，他们不敢去对付参孙，于是就把那个女人和他父亲都烧掉了。那我们也想想看，这是不是很残忍？是很残忍。那是不是那个妇人也是很笨？你为什么要跟着你的，跟着你那些，其实这些应该后来就是跟参孙妻子通奸的那些人，原来是那些陪伴，然后是逼着他把那个答案讲出来的。这个女人她所效忠的对象，最后把她烧掉了。这个参孙的岳父也被烧掉了，他擅作主张把他的妻子给了他的女儿给了别人，然后又说他的妹妹会更好。那我们也不知道他妹妹后来是怎么样了，不过这些我想都让我们想到这是一个荒唐的世界。人真是有能力有聪明有智慧，都用错了对象。第七节，参孙对非利士人说，你们既然这样行，我必向你们报仇才肯罢休。哎，这有点像评剧啊，就是每次动作之前要讲一段话啊，讲，当然这我想是描述的，这是他的笔法啊，是我也不讲了就打嘛啊。参孙就大大击杀他们，连腿带腰都砍断了，他便下去住在以坦盘的穴内。这里没有讲数字，没有讲参孙杀死了多少非利士人，这里讲到参孙的那个愤怒。这说起来也是，我觉得也是很不敢说残忍了，就是杀人把人杀死吧，杀死他是把他们的腿带腰都砍断了。各位，我是看到我太太有的时候剁鸡啊，那是很利的刀，鸡骨头很细的，比较起来哇，剁的也很辛苦啊。那这是人的腿和人的腰要断，那多少力气，又多少人，参孙又有多少仇恨。我还是说很可惜的就是这些力气常常都用错了。人在世上不是靠着主，不是为着主，不是从敬畏耶和华而来的智慧，我们真是天天都像何西阿书说的一样，我们在捕风捉影。何西阿说是追风吸风，就是什么都是空的。你花这么多力气谈恋爱也好，工作也好，在这一生跑一圈也好，哦，我自己是觉得哎呦，不是神保守我，真都是空的。包括我自己的婚姻也可能这样，真的，牧师也会这样。我多次讲过，我们在美国也差点离婚了，那么多的辛苦，那么多的眼泪，那么多的煎熬，那么多的快乐，也可以都是捕风捉影，而且那个风和影叫你更痛苦，比原来没有还痛苦。参孙现在到哪里去了？他住在以坦盘 坛的穴内，他为什么不回他父亲家里呢？我想他犯一个很多人会犯的错误，也许他父亲也犯的错误，就是无颜见江东父老。爸爸曾经说过，爸爸妈妈曾经说过，你干嘛要去跟非利士女人结婚？你本国的子民这么多，你怎么会犯这个错误？各位，我在这里也劝每一个基督徒，尤其我们做辅导的或者我们做牧者的哈，我们务必叫迷失的羊，不听我们劝告又犯错的羊，当他知道错的时候，他会回来找你。你不要叫他有个印象，我错了啊！当年黄哥说对了，我错了。好了，现在他说的那么准，哎呀，无颜见他。好了，我错了，不去再找他。我们务必要叫错的人会来找我们。你叫错的人不敢找你，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说，我早就跟你讲过了，那去死吧，当初不听我的话。哎，我们基督徒不要讲这样的话，我们能够让人知错能改最好。你们以后做父母也是这样，我多次讲过，有的时候小孩犯错，最后知道的就是父母，因为他不大期望从父母那里能得到原谅、赦免、纠正和帮助。各位，你们做丈夫的、做妻子的，务必让你的丈夫或妻子，如果有一天错，甚至犯了天大的错误，会能够回到你这边来。这个需要很大的智慧和爱，这我觉得只有从神那里来的智慧和爱才能帮助我们。参孙没有回到他父亲那里去，我想当然了，人如果真的不回来也不一定就是我们的错，也许他就是一意孤行，像浪子就会回到他父亲那里，那也许他就不肯回去，那我们不能说我们自己错了。但是参孙没有回到他父母那里去，没有回到他同胞那里去，因为他从来没有在他同胞那里觉得有什么好处。他还没有回到非利士那里去，他算是痛定思痛，知道非利士人、非利士女人，他的岳父，他这样，甚至当他妻啊，我们不知道他知道多少，当他妻子这样骗他，然后已经归了别人的时候，他过一阵时候还带着山羊羔去找他妻子，我这样死心塌地的去爱你们，结果你们是这样对我。所以他最后没有地方去，我觉得参孙是一个很可怜的人，不能回到父家，也不愿意再在最终之乐，就一个人过原始人的生活，在磐石里面过日子，独居。各位，这应当也很难过的，就是我觉得参孙在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出他的孤单。那在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出，我说的参孙并不是一个大脑简单无知的人，我觉得他心里有伤痛，但他没有地方可以去，这很可怜哈。这个人应该是引导以色列人的人，但因为他很自私，他的私欲这么强，他没有在神那里找到安慰、鼓励、答案，他就在人间找他所善待的，他所呕心呕血给人的，到最后就是被害，然后他同胞也不理他。我们也不能怪同胞不理他，因为本来以色列人就在愚蠢迷失的状况中，士师就是带领他们的，现在士师自己这么迷失，你怎么能叫这些同胞成为他的帮助呢？不过我们总希望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实在能够给所有迷失的人一个盼望，你真的不听话，你要迷失，我们没有办法，但是希望你会回到这边来。好了，参孙一个人跑到以坦盘的穴内独居，